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这些圆满三身有我顶级藏本来护主能清达寂静无垢光真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咱们开始讲这个智慧品的诵词。智慧品的诵词呢，是寂静菩萨所造的。寂静菩萨呢，可以大家都很清楚呢，这个是这个在印度的时候的一个。成就非常殊胜的一个大菩萨，可以说在这个什么华智波切的这个祈祷文当中呢，也提到过呢。这个像这样华智波切，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寂静菩萨的化身，还是这个还有一个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的夏宝日的化身。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寂静菩萨从他到人家的传记来讲的话呢，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有这个七种稀有的传记呢，在这个堪布的讲义当中呢，就是提到过的。所以说呢，尤其是在这个寂静菩萨这个智慧品呢，可以说是在宣讲这个般若体系当中应成派的观点啊，主要是在讲这个应成派的观点。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也是按照应成派的观点呢进行一个解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讲到就是这个所讲内容就是这个智慧品。那么为什么叫做智慧品呢？因为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它分了十品，而在这个十品当中呢，前八品还有这个第十品呢，都是讲到了这个世俗地方面的内容啊，也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尤其是在讲解前八品的时候呢，是讲到了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内容。那么世俗菩提心内容讲完之后，那么讲这个生于菩提心，在讲法界智慧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智慧品的诵词呢进行开显的。所以说智慧品呢是整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精华品。那么如果我们要真实的了解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话，那么这个所有十品内容当中呢，智慧品的内容是比较这个不容易理解的，比较难懂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难懂，一方面它是这个精要，一方面它是这个精华。所以说呢，一定呢要把这个智慧品呢，可以说是要掌握它的这个诵词的内容，要掌握它的这个所学意义啊，必须呢要下一番功夫，否则到随随便便的话，没办法了解它的这个所学意义的。这方面是一个这个总数吧。那么我们这次讲这个智慧品呢，科判呢主要是依靠这个全真波普仁波切的澄清宝智论的科判呢进行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就是分了这两个科判。这两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诸道之主当升起智慧之理呢。诸道之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切道的这个主要一切道的主要呢，应该升起智慧，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宣讲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诵词：此等一切之何为智慧说？故欲习苦者，当起空性慧。那么这个呢，这个方面的话，这个诵词的内容嘛，这个是个诵词的呢，诵词的可以说内容呢，它有一些这个可以说不相同的地方。如是法师他在翻译的时候呢，做了三次这个校改，做了三次校改。那么这次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按照这个第三次的这个译本嘛，所以说呢，和这个澄清宝如论上面的诵词稍微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和相同的这个诵词呢，主要是堪布仁波切这个讲义当中这个诵词呢，和这个这次我们讲的诵词呢，就主要是这个诵词进行宣讲吧。所以说在这个澄清宝如论当中宋词呢，也许不相同，但是在这个堪布仁波切的这个讲经当中的这个科判呢，是华智仁波切入菩萨行论的科判，所以说这两个这两个方面呢，应该这个注意的话，就是其他问题没有什么。而且这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本来的话，如果把这个智慧品开显的话，有很多很多殊胜的意义需要讲的，但是这次有个时间的这个关系吧，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下个月这个16号左右呢需要考试，但是这个之前不讲完的话也不行，所以说呢，这次呢不是讲的特别广的一次，不是特别详细的一次，可以说。那像这样的话，主要把它的这个意义、主要内容讲出来的话，就应该可以了。那么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此等一切之呢，佛为智慧说。那么此等一切之和佛为智慧说，这两句呢，可以说不同的地方呢，不同的解释。那么有些可以说大德呢，有些祖师他解释的时候呢，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说是解释成前因后果的关系。前因后果的关系有没有这样讲呢？也就是说呢，那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呢，是按照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啊，布施产生持戒，持戒产生忍辱，忍辱产生精进，精进产生禅定，禅定产生智慧。那么也就是说呢，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而说的话，那么就是说前因后果的方式呢进行了宣讲，进行了诠释，这样一种解释的方法呢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一种解释方法。可以说呢，这样一解释方法呢，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大乘专经论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呢进行这个阐释的。但是呢，在讲解这个宋词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最贴切这个寂天菩萨的原文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在解释宋词的时候，在介绍寂天菩萨宋词原文的时候呢，前因后果的关系呢就不是最恰当的解释前面我们说呢这个前因后果是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呢不是最贴切。最贴切的解释方法呢，按照全真波普仁波切的这个讲义当中就讲到了这个主次关系 啊，也就是说主次的关系。主次的关系呢，就不是前因和后果的关系，那么就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说是当中这个为智呢，那么就是说波波那么些的意思，这个为智是就是一个关键词啊，这个为智是个关键词。为什么说这个为智是个关键词呢？波波那么些在这个讲义当中打比喻讲呢，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王入沙场的时候，士兵随行。啊，王入沙场的时候，士兵随行。那么就是说，国王要打仗的时候呢，士兵就是这个随行的，就是四种军队吧，四种军队随国王而行。为什么就四种兵队随国王而行，就是体现出这个佛为智慧中的为智。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战场当中的主要人物是谁？次要人物是谁？主要人物就是主要的人物呢就是这个国王啊，次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士兵。士兵是为了谁而作战呢？士兵是为了。国王而作战，国王有能力发起战争，国王有能力呢，像这样这个可以说赐予这个民众安乐，所以说呢，这个士兵是为了这个国王利益而进行这个进入沙场的，也就是说士兵是为了国王而战的，所以说像这样在这样一种比喻当中，我那么就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一个是主要，一个次要，一个是主，一个是次的问题，就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很清楚，在这个华智那么切的一个讲义当中，也是这个在这个讲现观专论的时候一个讲义就讲般若当中的。主次问题，也就是讲也是进行结果。也就是说呢，这个国王是这个人，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王臣就是说这个大臣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下面的这个属民呢，都是人。从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但是呢，从主次的角度来讲绝对有差别的啊。国王是主要的人，然后呢，下面是次要的人，这样呢有差别。所以说呢，般若方面呢分主次。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六度方面来讲，也分主次，也是分了主次的。也就是说呢，佛祖在经典当中也是讲到，如果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六度当中缺少的智慧度的话，其他五度都像盲人一样。就像盲人一样，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度的名称，更何况说就真正的达到一切资质的国度呢？所以说在六度当中呢，这个智慧度是最主要的。从这个方方面面进行观察、进行抉择的时候呢，我们那些科班当中讲得很清，诸道之主这个诸道之主呢，也就是六度当中六度的修法当中呢，主要就是这个智慧度，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在解释宋词的时候呢，我们说按照全真波分问题的宋词，不是宋词，按照他的讲义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要解释成主次的问题，不能够解释成这个因果的问题，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解释了没有任何过失，但是呢，就是这个不是最和这个金刚菩萨的颂词最贴切的，不是，因为它有一个佛为智慧说，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个观察的时候呢，智能一切是佛为智慧说，这突出智慧为主，而其他呢就是这个次要。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完之后呢，智能一切知当中的知如何解释呢？那么有其他的这个解释方法呢？一切知主要是讲前这个无间之品，无间之品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智慧品这个不是这个。入菩萨性分了十品，那么十品呢？智慧品是第九品。既然是无间之品的话，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应该说是这个第八品。第八品，也就是说，此等一切智呢，就是第八品当中所讲到的一切之分的意思一切之分。第八品是讲禁欲品，讲这个禅定。如果讲禅定的话，此等一切智呢，就讲到了这个为了发起这个智慧，为了升起智慧的一切所有的禅定的之分。一切禅定的之分，从这个方面做了解释的。但是全真波分问题的意思呢，一切智呢不能够单单解释成这个第八品当中禁欲品的一切智，也就是说禁欲的一切之分这个方面呢就是不是非常的圆满的解释。那么波分问题的意思呢，就是讲了这个一切这个五度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智慧品，而且这个一切智呢是指布施、持戒、安忍、精进和禅定，像这样这个五种智。或者说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修持这个四祖菩提心的这个方法，不管是从他的这个对菩提心产生这种欢喜也好，还是呢就是说这个修持各种各样自他相换、自他平等等等，这一切智呢，佛陀是为了这个智慧而宣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切智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呢，一切智怎么解释？然后呢，这个方面是从这个一切智和智慧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应该了解成是主次的关系呢，就非常恰当的。故欲习苦者当其空性慧，那么故欲习苦者当其空性慧呢，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智慧是非常殊胜，那么就是说一切修行者如果想要心灭痛苦呢，当升起这个空性的智慧。那么这个习苦呢，那么有两种苦可以习的，一个方面是从自地的角度，从自身的角度，自己的痛苦需要心灭，然后呢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他人痛苦需要心灭。所以说呢，主要是心灭这两种痛苦，主要心灭这两种痛苦呢，如果再分的话也有两种， 第一个呢是有一部分众生呢为了得到这个这个自我解脱，那么想要获得自我解脱的话必须要这个熄灭痛苦，那么这个也是需要这个升起空性的智慧的，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呢就是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你不管怎么样呢，你需要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那么你不升起人我的空性智慧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说呢，如果要升起人我的智慧，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必须要有般若的智慧，必须要有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是从第一个角度，如果你想要熄灭自我轮回痛苦的话呢，必须要升起空性智慧。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个大乘的菩萨，想要熄灭一切众生的痛苦，想要从想要将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出离的话，必须要升起这个二我的智慧。必须要升起二我智慧的，才有真正能力呢，从将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地方讲故欲惜苦者，当起空心慧。就是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地藏菩萨这个总说，在这个这个智慧品的一个总说呢，就是突出的这个空心的这个智慧。那么就是说，勉励这个修行者呢，必须要认真精进的方式呢，要升起这个空心的智慧。佛陀在这个般若十万众当中啊，般若十万众当中呢，也是讲的这个特别清楚的。他对这个什么就三贤尊者也是讲过了，他犹如这个一切江河呢，如于这个恒河大江，然后呢和恒河大江一起呢流入这个大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他说就是说这个这个前五度这个前五度般若前五度呢就是汇入般若度，然后呢和般若度一起呢成为一切自治之心的，有这样的这个讲法。所以说呢，智慧度呢就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而这个宋词智慧品的宋词呢，就是在讲这个智慧度的这个精华，智慧度的精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佛陀讲解这个般若经的时间用了22年啊，佛陀说法是49年，那么在这个说般若经呢用了22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所说法的这个他的这个时间呢等等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佛陀是对这个般若的这个本体是非常这个重视的。而真正的般若的本体呢，就是说这个般若经从般能权的这个经典来讲，它无量无边，确实是呢我们说现在最广的是般若十万颂，大般若经这个方面般若十万颂。但是呢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呢，先讲般若的这个经典呢，不单单是十万颂，或者是25000颂啊、18000颂等等，不是这个，它的这个人间聚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要依靠智力通过经典方面去驱逐这个空性的意义的话，就是从现在的时间，从现在的经历，现在的根性来讲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这个学习一些这个非常殊胜的论点，抓住它的精华，抓住他的精要，然后把他的这个真正的所学立心中之后呢，再去看般若的经典就非常的这个方便，非常的殊胜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智慧品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抉择般若经的一个殊胜的这个论点。这方面做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劝请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分二。第一呢，即案例为时空；第二是道学者为无我。那么从这两个科判进行这个观察，也就是从机和道两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不讲果呢？因为这果呢，在这个这个宋词当中呢，在这个在抉择这个在宣讲道的时候呢，也有讲果的。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如果机了解的道修持，果是自然而然会显现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咳咳，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真正的这个修持空性的果的话，在这个本论的这个宋词最后呢，也是讲到的自利可以说是这个平息世间八法，他理无情升起仁慈，实际上这个就是修持空性的这个果，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但是从主要的角度来讲，是从机和道两个角度呢进行开显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机按理为时空，那么这个所谓的时空是怎么样理解呢？这个时空呢，在很多经论当中呢都出现过。那么有些在观察的时候，所谓的时空呢，就是说实有的空性的意思啊，就是说一个单空，就是一个实有的空性，把时空呢如此解释的。那么另外那个方面呢，尤其是按照圆觉正派，尤其是按照摩诃婆罗多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不可能承许一个，不可能在这个抉择智慧品宋词的时候观察安立一个真正一个单空的观点，这个永远不可能实现。既然这样不能够安立成实有的空性，不能够安立成单空，如此解释这个时空呢，这个实就安立成真实的意思啊，就是说既安立为真实的空性，真实的空性呢就不是。就是说简别相似空性，根本不是一个相似的空性，它是一个真实的空性。什么是真实的空性呢？应成派的空性就是真实的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应成派的空性呢就离开了一切戏论，离开了一切编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称之为这个真实的空性。所以说即安立为时空呢，是跟随应成派的观点抉择，离开一切戏论的大空性的观点。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即安立为时空，这个方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真实，第二个是这个辩驳，所以说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分三，第一呢就是这个认所证之二谛，第二是说人证者普陀伽罗之次第，第三是如何证悟自理，这个三个科判，这个三个科判呢就是从这个真实宣说智慧度的角度呢进行一个观察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三个科判呢它都有各有联系啊，各有侧重的。首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认所证之二谛，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是所证，第二个科判是人证，第三个科判是如何证啊，就是个从这个三个方面就讲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如果把这个三个科判的内容能够了解能够通达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是我们所证的，这个所证的法界是什么，然后人证的这个人证者是谁，那么怎么样证悟，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非常清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每一个在座的人呢都是想要证悟空性的，因为都想获得解脱的缘故，如果想要获得解脱不证悟空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都想要证悟空性。那么怎么样证悟空性呢，就在这个三个科判当中呢讲得特别清楚的。所以说首先呢就第一个问题是所证是什么啊，所证是什么，这个方面如果所证不了解的话，这个方面我们说我们证悟了一个空性的就完全就是一种这个妄说了。所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所证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怎么样这个第二个是能证的能证的这个人是谁，那么第三个就是如何证悟了。就这个三个科判实际上从波普那么去的科判呢看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抉择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可以说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认所证之二谛，是俗与圣意许之为二谛，生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那么就是从这个宋词呢这个一个宋词呢讲到了这个所证的二谛，认清它的体相，认清它的体相。所以说首先我们从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世俗谛和圣意谛呢就许之为二谛，不单单是在这个谛天菩萨在智慧品当中这样承许，那么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承许的世俗谛和这个圣意谛。那么世俗谛和圣意谛呢在千经万论当中是在出现的，那么如何这个程序呢，那么可以说按照全职莫夫什么写的观点来讲，就分了两种观察抉择的方式。第一种观察的方式呢主要是在这个波罗经的体系当中，在波罗经的体系当中一种案例的方式呢就说这个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圣意呢，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就是说一切显现的法，一切显现的法，不管是这个，不管是染污的法还是清净的法，实际上如果只要是显现的话，全部是世俗。比如说佛陀的这个相好佛陀的相好啊，或者就是说阿鼻地狱当中的刑具啊，或者就是说阿鼻地狱的众生啊，阿鼻地狱的火焰啊等等，这一切显现，不管是染污的显现也好，还是清净的显现，我们说染污的显现是阿鼻地狱的，清净的显现就是佛陀的这个相好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真正的显现上面看的时候呢，它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特别善妙的，一个是特别低劣的。但不管怎么样，它只要是包括在世俗包括在显现当中的话，它就是世俗地。然后呢圣意地是什么呢，空性就是它的这个空性，就是它的圣意地。也就是说这个阿鼻地狱的这个它的本性啊，就是空性这个部分，还有这个相好的空性这一部分呢，只要是讲空性这一部分呢，全部都是讲圣意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万法不包括在世俗和显现当中的绝对没有的，或者就是说不包括在这个显现和空性当中绝对没有，或者它是显现，或者它有这个觉得空性，反正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而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现空的话，主要是从世俗和圣意两个方面进行观察进行抉择。实际意义上呢，世俗和圣意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就是说从法界的实相的角度来讲，从菩萨入根本慧定的角度来讲，从佛陀他自己的这个状态来讲，确确实实没有一个这个是世俗这个是圣意的这样一种分别，绝对没有。但是呢为了这个为了后续的弟子能够顺利的去入到法界实相当中，佛陀设立善巧方便，然后呢观察显现这个部分是世俗地，然后空性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圣意地。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呢，首先分别观察世俗地有世俗地的体相，圣意地有圣意地的体相，然后观察完之后呢，最后呢这个后续的这个弟子有了这个相当的认识之后，佛陀就讲实际上世俗地和圣意地呢都是无二的都是无二的，只不过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各种抉择分别抉择，实际意义上呢一旦成熟之后呢，佛陀会介绍世俗的圣意就是这个无二的，显空是无二的， 第二种观点进行这个抉择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尤其是在学自空中观、印证的中观的时候，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显现的方面是世俗体，空性方面是圣意体，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中观派在抉择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什么是这个重要的，什么是这个不重要，从这个方面呢没有啊、没有做这个观察。也就是说，世俗和显现同等重要啊、这个世俗和圣意同等重要，显现和空性同等重要。这个方面从这个是否最为重要这个方面讲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抉择的时候，抉择的时候呢，这个中观一乘法它不是着重抉择世俗，它是着重抉择圣意境。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波普罗门切在这个《定界宝论》第五个问题当中讲到了，何时任何时候显现和这个空性都是这个双运的，没有一个重要一个不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抉择这个宋词的时候，在抉择这个从能见句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是着重抉择这个着重方面抉择这个空性的。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呢，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个两个问题呢是从不同的层次的观察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第二段法门当中这个世俗和圣意的观点必须要了解。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呢可以说在这个中观众的面前，一切万法都绝对为空性，不单单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也是绝对为空性，不单单是众生法，佛陀的一切相好生智呢，全部绝对为空性。这个方面就可以这个可以说很殊胜的方面可以成立的。这方面第一种二谛，第二种二谛呢，从第三段法门的角度来讲，主要是从他空的方式，从他空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时候，觉得波普罗门切呢，就是尤其是在讲到这个第三段了义的这个法门观察的时候呢，主要讲到了这个实相和现象，就是他这个成了无二的能取所取，或者说能证所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圣意体，也就是说你所见到的显现，你所见到的显现就是实相，显相和现象和实相不分别的时候，没有这个差别的时候，这个叫做圣意地。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衡量的时候，单单是佛地啊，单单是佛地，它的这个实相和现象完全是无二的。佛所见到的现象就是实相啊，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佛陀的这个佛陀所见到的这个法界，这个明空无二的法界啊，或者现空无二的法界，所见到的这个呢，是不是法界之相呢？就是法界之相，没有什么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段法门的圣意地了。然后呢，如果是第三段法门的世俗地呢，就是实相和现象不相同的时候，如果是实相和现象不相同的话，十地菩萨都没有觉得到啊，确确实实呢，十地菩萨所见到的这样一种现象啊，是不是真正的究竟实相呢？啊，可以说呢，如果观待于众生来讲，观在一般凡夫来讲呢，他是已经觉得了特别特别这个了义，特别殊胜的这个境界已经得到了。但是观待于佛地来讲，因为他必定还有一分无明没有破完，必定还有相当的一种这个障碍没有断尽的缘故呢，他所见到的现象还不是究竟的实，还不是究竟的这个实相。实地菩萨尚且如此，那么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啊，或者一般的凡夫，一般的凡夫呢，处在世俗地当中，那么就是绝对是这个可以成立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从第二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方面就是两种二谛，这方面大概的方面呢，我们讲到了世俗与圣意，取之二谛。那么这两种观察方式，第二种观察方式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在本论当中呢，主要是按照第一种就是现空二谛，从现空二谛这个角度，显现是世俗，空性圣意，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这个了解好之后呢，就很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好这个智慧品的诵词。然后下面讲的生意非心性，说心是世俗，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两句呢，主要是从能境的角度来讲，主要从能境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前面这种世俗和生意呢，它是从所境的角度来讲的，世俗与生意取这二谛呢，主要是从这个所境的角度来讲。然后生意非心性，说心世俗，主要是从能境的角度来讲，从自己的状态，从这个修行者的状态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确实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了生意非心性，那么圣意非心境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圣意体不是凡夫心，不是分别心的对境啊，不是分别心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讲的这个特别清楚了。那么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圣意非心境呢，那么既然圣意非心境，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是安住在分别心的状态当中，绝对不是圣意地啊，绝对不是圣意。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圣意非心性。那么就是这个说心是世俗，只要是说心啊，说分别心的这个方面是世俗地啊，就是世俗地。这个方面了解有什么样必要性？特别有必要性。为什么有必要性呢？ 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现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观察的，在我们分别心所观察、所抉择到的、所修持的法，如果说你离开了分别心，那么你就是正义地；如果你没有离开分别心，你就是世俗地啊。所以说这样的就是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智慧品的诵持抉择到这个离一切离一切这个细论这个境界当中，这个状态方面呢，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显现不管是这个低劣的显现，还是不管是这个殊胜的显现，反正一切显现都绝对为空性，都绝对为空性的这个所境来讲，我们可以觉得圣义地。我们说这个就是圣义地，为什么？因为它觉得到了空性的这方面圣义地。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抉择的？现在我们是通过分别心的抉择。如果我们在通过分别心的抉择，我们通过分别心的修持，这个就不是圣义地，这个就是世俗地。因为说心是世俗，真正的圣义地是非心的境界，它是智慧个别之证智慧的境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绝对只能安立成在显教当中呢，绝对只能说是这个一地菩萨入定，一地以上的菩萨入定的境界入定的境界。因为在一地等上面的菩萨在入定的时候呢，它是安住在法界智相当中，它是完全熄灭了二取的熄论，完全熄灭了分别心的状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绝对是这个圣义地的，绝对是圣义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圣义地。那么一地菩萨出定的时候呢，一地菩萨出定之后，它是有二取分别的有二取分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世俗，是这个方面讲是世俗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地上的菩萨这样分别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入道的，或者说还没有登地的这个这个凡夫修行者、凡夫菩萨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观察、怎么样修持，都是世俗地所说的。只要你没有熄灭分别心，都是世俗地所说的。所以说呢，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什么，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这个能境的角度来讲，从能境的角度不能够抉择为这个什么，不能够抉择为这个这个所性方面。为什么不能从所性方面抉择呢？因为说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圣意这个非心境圣意非心境。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佛陀的这个功德、佛陀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新的境界呢？不是新的境界。从佛陀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超离了一切分别心的境界。但是他有显现没有？有显现。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不是圣意地呢？如果按照这个所性的角度来讲，佛陀的智慧应该成了这个圣义地应该成了圣义地，就不应该成世俗地。但是从显宏二地的角度来讲，显现是这个显现是这个什么是世俗，空性是圣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应该有一种抵触就应该有一种矛盾。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圣义非心前面从显宏二地来讲，佛陀的智慧、佛陀的这个身智都是世俗地的话，主要是从所性，从我们自己观察观察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把佛陀的智慧也作为所性来观察的时候呢，佛陀的显现、佛陀的这个身智就成了一种这个世俗地了。但是呢，如果从这个人境的角度来讲的话，佛陀是熄灭分别心的，不可能安立在世俗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呢，一个前面两句主要是所境，后面两句主要是从人境，这两个方面分析好之后呢这个诵词就可以了解。从这个方面观察，以前一些朋友看过在讲新月寺的时候呢，也是讲过，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想这个修持这个所谓的修持这个正法的时候呢，主要是要熄灭分别心，离开分别心的修持。如果说你在分别心的状态当中去作意、去修持、去观察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俗的这个修法。尤其是在讲显密宗的这个显密宗的这个主要差别的时候呢，就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密宗呢主要是它的个特色呢，当然有很多观想啊、念咒这些方面很多，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主要和显教不同的。不共同的地方呢，它主要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智慧来进行修持，而不是通过分别心去观察的方面进行修持的。所以说呢，密宗它有一个特殊的方面，主要是从觉知见的时候，通过上师的加持，刚开始的就是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离分别心的状态的话，这个就是密宗的修法。如果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没办法安住在这个智慧的境界，如果通过分别心去作意观想的话，这个还是显教的修法。所以说在观察这个显教和密教的修法的时候呢，还是从是不是能够安住法界志向智慧，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方老教也是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一个显教的这个修行人，如果是个显教修行人，他能够离开分别心，能够安住智慧的修行，他虽然修行的法是显教的法，但是他是密宗行者。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密宗行者他在修大圆满的时候，也是通过分别心在修的话，那么如果分别心在修，还是显教的修法的。从这个方面呢，从这个角度呢，是不是离开这个分别的智慧心，这个角度也是做过抉择。 这些方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修持在以后修持这个正法的时候呢，也是个必须要了解的地方，很必须要了解。也就是说呢，这个密宗当中一个最关键之处，就是要离开分别念，然后呢安住在实际上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必须要一个特别特别这个高深的这个妙法，尤其是像这样大圆满的法等等，或者就是必须要上师的加持，你强力的方式安住在法界之相当中，这个方面观察的。然后呢，在这个定界宝藏当中也是讲的过，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来讲，从显教的体系来当中来说的时候呢，在这个初地菩萨之前，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这个法界之相当中的，在这个四第一法位，甚至都是通过分别心灯啊进行开始进行相似的修持种种的。所以说，在显教体系当中呢，没办法这个在这个。对立之前安住在这个法界之相当中，但在密宗当中它有一个殊胜妙法窍解律，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上师加持，所以说凡夫位的时候呢就可以安住在这个法界之相当中，这个方面很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呢也强调了一个最这个这个最高的妙法的一个抉择方面，一个是心上师的信心方面，这两个如果了解之后呢，在凡夫位的时候也可以可以说是通过这个现见的方式触证的方式呢，能够这个安住在法界之相，虽然没有登地，虽然是凡夫，但是也可以超离分别心，也可以安住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我们学习这个相对的话成立中的人呢，这个方面尤其需要注意。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认所证二弟这个角度，所证悟的是什么？所证悟的就是这个二弟必须要证悟。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说能证者福德加罗之次第，那能证者谁怎么样能够证悟呢？下面在这个课本当中就讲的这个特别的详细了。世间见二种，瑜伽即平凡，瑜伽世间不平凡，世间者复因会差别，层层更超胜啊。这个一个半重词吧，一个半重词进行观察的。首先讲到世间见啊，世间见当中世间怎么样安立呢？这个世间不能总的理解不能总的理解成为这个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大家出现有情世间、气世间等等这样一种观察方式。虽然有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但是在这个颂词当中的世间呢，主要是指这个有情界，主要是指普陀伽罗啊，主要是指普陀伽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所谓的世间呢，首先这样理解好之后，是要首先这样界定好之后呢，主要是讲这个，也就是说呢。排除气世间啊，排除气世间这个地方的这个世间呢，主要是讲普陀伽罗。如果这个不好记的话，就看他的科判，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说能证者普陀伽罗之次第。所以说这个世间呢，主要是讲普陀伽罗。所以说像这样的普陀伽罗，世间见二种呢，就是说在这个普陀伽罗的这个见呢，他的能见呢，这个说他从见方面讲呢，分了这个二种啊，世间见呢就分了两种。那么两种呢，就是瑜伽世间和平凡世间，瑜伽世间和平凡世间。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那么什么是瑜伽世间，什么是平凡世间呢？什么是他们之间的这个标准呢？衡量标准呢？按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这么记得这个讲义当中讲到的话，那么主要有这个安立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呢，就是安立的比较广的一种呢，可以说比较公认的一种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有止观功德的这个称之为这个瑜伽世间，没有止观功德就称为这个平凡世间啊。这个方面就一下子就很清楚的可以分别啊，什么是瑜伽世间，什么是平凡世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有很多是关键的地方，有很多关键的。地方我们如果记住把这些关键的问题记住之后呢，再去看颂词，再去理解颂词，那么就不会有很多很多这个麻烦。如果就是没有把这些关键的地方抓住的话，我们就说要去理解啊，要去看呢、啊，会花很多很多时间，但是还没有办法抓住到这个重点，没办法抓住核心。所以像这样的话，什么是瑜伽呢？主要是有止观功德的，有止观功德的。那么这个止观功德，止呢就是气止，观呢就是圣观啊，像这样有自气止圣观功德的这样一类，像这样一类这个众生呢，就称之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瑜伽世间。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衡量的时候，如果从这方面衡量的时候呢，从这个佛教内部肯定是主要是安立成佛教内部的，因为真正的外道从外道角度来讲，寂止方面可以安立，可以程序有寂止功德，但是从圣观的角度能够了，因为这个圣观呢主要是从法界的这个了解法界这个实相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如果圣观是从了解法界实相这个角度安立的话，外道是永远不可能有的，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通过他们的方面，从他们自己的综合来讲，永远不可能。为什么永远不可能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外道当中呢，他这个没有觉得无我的修法，就是这个无我的修法呢，外道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的。就不管是从常见外道还是从断见外道，从哪个外道来讲的时候呢，你要觉得一个无我的修法，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修法。 而无我的说法呢又分为这个人物和法物，人物的说法呢是法界的一部分，法物的说法是法界是一圆满部分啊，这个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圆满部分是这个二种无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瑜伽世界呢主要是安立成这个相对的话内道，如果是内道的话，那么从有部经部，然后从这个唯识中，然后从这个中观中，像这样的宗派当中呢都可以安立成瑜伽世界，因为这样的一种修行当中都会有止观功德的缘故啊，从有部的修行者，他们也有止观双运的功德的缘故呢，可以证悟这个罗汉果。然后呢，像这个有部经部啊、瑜伽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这个唯识中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中观中等等，他们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止观双运的功德，所以说安立成瑜伽世间。而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个没有止观功德的安立成平凡世间啊，没有止观功德的安立为平凡世间。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进行划分的时候呢，这个平凡世间可以分为这个入道。就可以说入宗派和没有入宗派，没有入宗派的这个像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一般世间上的没有入宗派啊，平凡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吧。现在我们所讲社会上的人，他不信仰任何宗教，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也没有止观功德，所以说呢，安立成这个平凡世间。还有一类呢，就是虽然信仰宗教，比如说各种外道啊等等，信仰虽然是信仰宗教，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止观功德，这一类人呢，也是这个安立成这个平凡世间。如果从人真的从政务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政务的角度来讲呢，还有很多这个未悟道的这个佛法弟子也可以安立成平凡世间。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哪个方面，尤其次要的四分方面呢，了解好之后呢，世间见二种瑜伽即平凡，这个方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瑜伽世间破，平凡世间者，瑜伽世间破，平凡世间者，也就是说具有止观这个功德的这个瑜伽世间，它可以破除平凡世间啊，可以破除平凡世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瑜伽世间它有止观的功德，它对这个法界的抉择方面啊，它有一定的能力，它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像这样的话，瑜伽世间呢，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智慧呢，遣除平凡世间的邪执啊，遣除平凡世间的邪执。所以说呢，一般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小乘的有部呢，它可以破除一切外道，一切外道呢，就是以通过小乘有部的观点，可以破除一切平凡世间的这个不信仰宗教者的这样一种邪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一些外道的邪执呢，通过有部的观点可以破除的。所以说呢，后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瑜伽世间破平凡世间者，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瑜伽世间的这个瑜伽世间和平凡世间比较的时候呢，从这个重视呢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有部可以破平凡世间。但是呢，下面这两句呢，复音会差别，层层跟超胜，就是说在瑜伽世间当中。在瑜伽世间当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也有这个上上超胜这个下下的这种差别，瑜伽世间当中也有这样高低的层次，有这样高低的层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的复音会差别，就是瑜伽世间当中呢，通过智慧的差别呢，层层更超胜，越往上走的时候呢，它的智慧是越超胜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有部可以破世间平凡世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经部的观点可以破除有部的观点，唯识中的观点可以破除经部的观点，中观秩序派的观点可以破除唯识中的观点，然后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可以破除秩序派的观点。那么按照这个第二段法门般若经的体系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观察，就是这样安立的啊，这样安立。所以说像这样的福音会差别成更超胜，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部当中所承许的三十十有等等这样的一种观点呢，经部派呢它是可以做观察，可以做这个破除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有部和经部所承许的无分差的无分微尘呢，将这样的唯识中的观点可以破除啊，唯识中的观点可以破除。然后唯识中通过了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微尘的时候呢，六个外境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连等等，六个微尘是不是相连等等这样的观察呢，可以这个进行破除。但是唯识中他自己有承许一个生机当中承许一个依他起的这个实。是有资讯啊，相当于是实际的缘故呢。继续派的观点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发过时啊，破除掉。然后继续派呢，他因为在抉择这个万法等性的时候呢，就运用圣义理论的时候呢，分开了二谛，四十谛当中的有显现法，然后圣义谛当中呢，都是这个一个空性的存在的。那么这样一个分开二谛的方法，在应成派面前呢，它有这个成了所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复因会差别，成成更超胜。关于这样的观点呢，其实上我们在这个讲入住论呐、等等，像。在这个入宗论在讲这个其实空性论的时候呢，都是做过抉择，做过讲解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不做这个光讲了。所以会差别呢是成成更超胜。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人证者普陀伽罗是次第， 啊，仁政的普陀加德的次第，尤其是讲瑜伽事件的时候，尤其是在讲瑜伽事件的时候，叫可以说是瑜伽事件当中这个有部和轻部呢，他们是政府人物，啊、他们政府人物，而像这样一种什么，就唯识宗和这个这个中观宗是政府法务，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分开，有四种宗派当中呢，前二种宗派呢是可以说是人物方面的，然后两种宗派是法务方面的，从这方面分开之后呢，就是仁政者普陀加德的次第就讲的这个很清楚，讲的特别的清楚，所以说现在我们是怎么样觉者呢？现在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要抉择这个这个大空性的观点，要抉择大空性的观点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唯识宗和这个中观宗这两个大乘的宗派呢，是我们的这个需要观察、需要抉择之处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就是说在这个本论当中对这个唯识宗也做过破斥，但是呢从修法的角度来讲，从修法的角度来讲呢，就窍诀的修法首先是观察抉择唯识宗的观点，抉择一切万法唯心，然后再将心抉择为空性，这个是直接会进入到这个法界思想当中，所以说我们修持的时候依靠这个大乘宗派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修持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福音的会差别是产生更超胜。从这个方面，从宗派的角度，从宗派的角度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观察，可以觉得得到的。或者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从自己自身的修行者本身来讲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这个上上自己的修行上升的时候的超升下面的修法的这样一种过程，也会有的，也会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修法的时候开始学着人物开始修持人物的修法，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自己是大乘的行人，但在修持的时候首先可以依靠一个人物的修法压制烦恼，压制烦恼，然后呢开始修持唯识宗的观点，然后开始修持自虚派的观点，然后修持一个大空性的观点，像这样的话上上越来越上的时候呢，上面的这个修法更超胜下面的修法，这样的时候最究竟的时候是修持一个离开一切细论的大空性的观点，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所以这个方面是仁政的普陀加德的次第，这个方面有哪些人能够对二谛能够证悟，能够了解，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瑜伽事件可以证悟的意思，瑜伽事件可以证悟。所以像这样的科判的意思和他的颂词意思呢，好好的分析，好好的观察，为什么要安理这个科判，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颂词出现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了。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了，如何证悟自理啊？如何证悟自理？以二同许欲为果不观察，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而非如幻化，故真瑜伽师，故真瑜伽师从这个一个诵一个半诵词的进行观察，怎么样证悟的？怎么样证悟？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辩论，好像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观察，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如何证悟自理讲得很清楚，讲得特别特别清楚的。比如说通过辩论的方式呢，让我们了解到怎么样证悟这样二谛，怎么样证悟的二谛。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观察下来之后呢，我们自己去了解到了怎么样修持法的方式，怎么样证悟空性的方式，这方面就了解得特别清楚啊，非常清楚的。这个方面呢，在这个讲这个颂词之前呢，首先他有个提问，他的提问从哪个地方来的呢？他的提问就是说复因会差别，层层更超胜，就从那个地方来的啊，从那个地方来。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讲到了这个瑜伽世间超胜平凡世间，瑜伽世间当中也有这个上上超成下下的观点之后呢，有些人就会这个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中观宗的观点或者上上的宗派不一定能够对下下的宗派有妨害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下下的宗派他下下的宗派有他自己的量，也就是说程许十有宗，程许十有宗呢有他自己成立的安立的这个量，他自己安立的根据，而上上的宗派呢，比如说像中观应神派呢，他也有他自己安立的根据，所以说各自为量啊，各自都有他自己正确的量的缘故呢，上上的宗派不一定对下下的宗派有害，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面我们说有没有害呢，从理论方面是可以观察的啊，从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前面的颂词的时候呢，就是应神派的观点对这个自虚派的观点怎么样有害的，只要你程许十有宗的话，它就绝对有害，这一方面已经观察。然后在这个颂词当中呢，第一句以二同许喻呢，主要是引用比喻的方式进行观察啊，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观察，以二同许喻，这个二是什么呢？这个二就是自方和他方，自方和他方就是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他两方吧，自他双方就是二的意思。同许喻呢，就是双方的程序的比喻来证成上上的宗派对下下的宗派有害。主要是从这个方面，从比喻方面进一步证成的意思。那么怎么样安立呢？我们在前面在以前也讲过吧。像这样程序有十宗，你程序一个十有的宗派，你找不到就是说两方都程序的比喻。你说一切万法是十有的，你现在说一切万法十有，在辩论的双方你要程序啊，你要程序这个一切万法十有，你必须要拿个我们都承认的比喻出来。都拿出了一个比喻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成立，因为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的话，它就是不能够证成，不能够证成。但是呢，怎么样寻找呢？在这个整个大地上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至少双方都承认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显而有自信的这个比喻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中有害。然后从这个中观中的角度来讲，中观中比如说印证嘛，在觉得一些万法空性，虽然空性但是有显现的时候，从这样观察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比喻，就是说幻法八喻，幻法八喻就是可以说是四他双方都程序的比喻，可以说梦喻啊、幻喻啊，正在显现梦的时候，正在显现这个幻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没有显现呢？啊，这个四他双方都程序有显现。那么有是不是这个显而有自信呢？显而无自信啊，四大双方都成立。这个幻术啊，大家正在见到幻术的幻化的相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幻化的相马是不是真实的相马？就绝对不是，正在显现它的影像的时候，其实它是这个本性空的。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显而无自信的比喻啊，对这个中观中有利。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呢，中观中自己也承许，然后对方也承许，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立这个观点了。所以说呢，像无自性空性的观点呢是有比喻的，而下面这个承许有实中的观点呢是没有比喻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同许喻呢，通过双方都承许的比喻就可以打破啊他的观点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什么必要性，很多后学者，很多修行人，很多修行人他真的没有了解中观中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中观中这个空性不合理啊，不信理，这个方面他就更有一些办法显现的时候是有自信的。所以说中观中七天菩萨就这个地方呢，就啊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通过一组辩论的方式呢，打破我们，首先打破我们相对那种实质，认为现而有自信的实质呢，首先打破就通过这个一要同许喻，就是说啊现而无自信的比喻啊很容易引发这个所寻意义。所以说呢，显现方面是一组辩论，但是我们在讲解修辞的时候呢，在讲解修法的时候呢，怎么样征服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通过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去入。从这个角度进行去入，就是通过两种这个共同程序的比喻，你可以如此的了解。这方面是一个问题，唯果不观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呢？哎呀，其他人就会辩论。那么像如果说中观中，如果中观中说一切万法都是现而无自性的话，都是空性的话，就应该没有修道了啊，修道应该不成立啊，修道应该不成立。中观中说修道是成立的，为什么？唯果不观察故，唯果不观察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中观中说虽然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呢，可以按理修道。可以案例修的这个方面从两个根据可以案例的，第一个是唯果，第二个是不观察啊，分开讲，这个一个是唯果，一个是不观察。这个唯果的果字怎么样理解呢？那个果字有两种啊，可以说观察的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果呢，就是直接就是指佛果的意思啊，就是直接指佛果的意思。那么为了成就佛果，空性当中，在生意力当中虽然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志向，但是呢，为了成佛的缘故，有显现的缘故呢，有世俗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为了果可以修道啊，为果的为果的意思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呢，就是为果的果字呢，按照这个木布那么些的讲义，按照曾经宝尊的讲义观察，这个果呢，不做这个佛果解啊，不是按照这个佛果的果字，就是说果位的果字，从这个方面不是解释的。那么既然不是解释为佛果或者菩萨果这个果，那么这个果是什么？这个果是必要的意思啊，必要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必要。啊，有必要，有什么必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虽然是空性，但是有一种必要可以引导众生，或者为了引导众生去入到空性当中呢，也可以安立道，也可以安立修道。所以说这个唯果呢，就是这个为了有种必要的缘故呢，可以安立。这个是第一种这个第一种理论嘛。所以说这个果呢是必要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不观察，不观察作为根据。如果一引用中观应成般的观点一观察的时候呢，什么都成立不了。你认为有个修道啊，你认为有个机啊，你认为能修所修啊，这个所修是得到的果完全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引用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就绝对不成立，如果不引用生意理论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道是可以成立的啊，这个道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菩萨发菩提心，然后进入这个这个进入小吉祥道，然后开始进入家行道，然后进入这个见道，然后进入修道，然后成佛，成为到这个无学道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呢有没有呢？不，如果不引用生意理论，如果不引用生理理论观察的，全部都可以成立的，全部都可以成立。但是，一引用生理理论观察的时候，就不是成立的。所以说，中观中在讲空性的时候呢，他是在讲这个，他是在引用生理理论观察之后呢，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道也不成立。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通过生理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绝对可以成立这个道，可以成立修道。所以说不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观察好之后，这个不观察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观察并不是说是不应用任何理论观察，世俗理论也不观察，然后圣意理论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不观察是单单指不以圣意理论观察，不以空性理论观察， 就是说，也就是说简别的，通过世俗理论，如果通过世俗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修道的，可以成立修道。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了个唯果不观察。世人见世俗，分别有真实，非如幻化，而非如幻化，故等于叫是。这方面讲到了，他就是又开始引发辩论，引发怎么样辩论呢？既然中观中你自己也承认，有这个显现，有这个修道，又有显现又有修道，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成，实际上就成立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是空性的，就成立了不是空性的。既然就是和我们一样，我们也承许了一切万法有显现的，不是空性的。你们也承许一切万法有显现，不是空性的。那么就是没有辩论的基础了啊，就没有辩论的基础了。所以说为什么还有辩论呢？这个我的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朱观中说有必要辩论，有必要。虽然都承许有显现，但是在这个显现是不是实有这个问题上面呢，是有差异的。有差异，也就是说中观中的显现和世俗人的显现，从都有显现这个角度来讲没什么差别。但是呢，就是说世俗人或者就是有世中，他程序这个显现是实有的，而中观说这个显现是无实有的。从这个显现是否实有的角度啊，可以说是出发的时候引发了辩论。哎，后面这个问，后面这一个颂词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世界上的人见到了世俗这个万法的时候呢，他通过分别心争议之后，他认为是这个真实有的，他认为真实有，而不是虚妄有的，不是虚假有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而非如幻化，他们根本不承许这个是一种幻化的缘故呢，故争瑜伽师。所以说和瑜伽师开始争论，尤其是和中观派开始争论的时候，像这个他们认为一切万法是现而有自性，中观中说一切万法现而无自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开始引发了争论了。没法争论，所以说争论这个优势这样怎么样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固证瑜伽是必须要和科判对应，如何证悟之理啊？如何证悟之理？否则的话，如果不和科判对应的时候呢，像这样就成了一种学术方面的两个方面之间的这个辩论而已，就成了一个辩论。实际上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怎么样证悟？所以说中观中这些瑜伽师和这个外道也好，和这个世间人辩论的时候呢，他是为了打破这个世间人的实质。打破了他们通过辩论的方式打破他们的观点，打破他们实质之后呢，对方就引发一个空性见，对方引发一个空性见之后呢，就从这个空性见可以去入，一去入之后呢，就可以证悟了，就可以证悟。所以说这个我们讲的莫夫那么些的科判特别殊胜，如何证悟之理，就是通过辩论的方式，通过了三组辩论，通过三组辩论之后呢，打破对方的实质的观点，然后使对方认识到一切万法现然无自性，然后就安住在这个现然无自性当中，就可以证悟所证。证悟什么所证呢？就证悟前面第一个科判当中所讲的所证的二谛，所证的二谛这个方面就可以证悟这个。然后就是说是第二个科判能证普的加入。虽然这个时候呢，和中国人辩论的这个和中国人辩论者他是平凡世间者。第二个科判讲到一个是平凡世间，一个是瑜伽世间嘛。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瑜伽世间和平凡世间辩论的时候呢，他首先这个对方是平凡世间者，没有止观功德的没有止观功德。然后通过辩论之后呢，打破他的实质之后，相信当中升起一个见解，升起见解之后，如果再通过禅定摄持，他就会成为瑜伽世间，成为瑜伽世间。所以这个方面讲瑜伽世间或平凡世间者，这个方面也是很关键的问题，都是很关键。三个科判它的这个联系，它这个应该必须这个三个科判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之后呢，像这样通过辩论打破实质，然后使它进入修道，安立成瑜伽世间者，安立成瑜伽世间者之后呢，就安立成了能证普的加道者，能证普的加道者。所以说，像这样一个一个打破自己相应的实质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把所证的二谛可以完全通达，完全通达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这个现证二谛，现证二谛之后呢，就可以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如果是大乘行者的话，不单单自己出离，而且还可以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如何证悟自己，从这个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辩论者像这样这个三个科判了解是中观中，我是中观中然后呢我是学习这个中观中的人，然后是对其他宗派怎么样辩论是一种辩论术，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虽然就表面上是一种辩论，但是呢主要是关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就者了，那么就可以说是很简单的。然后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是成就者，止的功德也没有，观的功德也没有，我们如果是止观两个功德都没有，那么就看这个三个科判的颂词怎么样，就是觉得到一切万法空性的，然后怎么样就是去入空性的，如何证悟自己呢？就是通过辩论的方式打破我们的实质，打破我们实质之后呢，安立一个见解，然后进行修持，就可以很殊胜的方式，很圆满的方式，可以证悟空性，证悟二谛，所以这个方面就很殊胜。那么怎么样打破实质呢？在后面的这个颂词当中都是破除实质的不管是从人我执还是从法我执，然后从哪个方面都可以进行打破。所以说怎么样打破的具体的方法就在后面解释。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如何证悟自理呢，就是把它的次第 把它修好了，彻底给你，首先给你让你知道的很清楚，怎么样驱逐，怎么样征服，首先把这个彻底给你交给你了，然后怎么样修呢？具体怎么样观察，怎么打破呢？这个方面，这个圣旨上是略说的，后面是广说，后面是广说。所以说，我们把后面的问题学完之后，把这个打破这个什么，打破识的执着，打破这个身体的执着，打破像这样一种这个身受心法这个四种执着，打破一切执着，打破完之后再来看这个颂词，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修法。啊，如何证悟自己就很清楚，特别特别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下子可以去做这个圣境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具体不发，为什么安排？首先安排三个颂词，然后哦，不是三个科判的内容，这个方面啊，放在这个，然后后面逐渐逐渐开始辩论。辩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方面讲的这个什么非如幻化故，故真瑜伽师。从这个方面，从这两句一下子引发了后面辩驳的内容。后面第二个科判是辩驳，辩驳的话有这个辩驳的空性啊，辩驳的大乘啊，辩驳的这个七道果都在辩驳。所以说这个方面辩驳完之后呢，啊，这就很清楚很踏实。像这样的话，就一些办法确确实实就是陷入无知性的。如果是陷入有知性的，就放开等等等等。这方面了解好之后呢，自己就知道怎么修持了。所以说，金刚菩萨这个智慧品呢，就是能够契入到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殊胜的方法，特别特别殊胜的，一定好好的学习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